好，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读约书亚。那请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几处经文。我们第一处要读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弟兄姐妹们就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读45节，第七章的45节，我们就只读45节就可以。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那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好的，我们再读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第8到第11节。希伯来书的第4章8到11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的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好的，我们再读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11章30到31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11章呢，讲到许多的信心的伟人啊，这里边也提到约书亚啊，也，但这边呢，就是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讲到关乎于约书亚的服事的，是在30节和31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一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的，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约书亚一生在你面前的服侍和学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今天如何怎样来服侍。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你的应许是你永远与他同在。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今天仍然在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和保证。愿今天晚上这个读经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亲自说话，解开你的话语，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领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
阿
的，我们曾经用了2次的时间读到摩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读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约书亚。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把它叫做神荣耀启示的时代，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约书亚他们在神面前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啊，前两次我们已经读到摩西所领受的启示，包括西乃山上的10诫，神的诫命，包括怎样建会幕，包括他怎样分地，神。所有的这些神给他的启示，大的启示，磐石出水的启示，这些都是在这个以色列人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不仅仅是在旷野中的行走，乃是神借着这段艰难的时候，把他自己丰盛的启示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同样的，进入到这个约书亚记之后，我们也看见神继续他的工作，仍然呢是在这个约书亚身上有这个一个非常荣耀的启示，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约书亚他的一生在神面前的服侍，并且从这些服侍当中，盼望着神也教导我们一些服侍学习的一些原则，学习一些服侍的原则啊。那约书亚的记载其实也是在圣经当中是蛮多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不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交通到，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但盼望着我们能够抓到一些重点，在他服侍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学习。 看这些学习呢，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是非常，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约书亚他在神面前一个关键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得着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件非常，好像令以色列人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是说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心中的重量，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好像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的英雄啊。现在摩西死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的时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但是神在这边呢说，耶和华晓与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对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在约书亚的服侍当中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就是神说：“现在你要起来，现在你要起来。”哦，这是神的呼召，并且这个呼召呢，都是一个现在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世代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呼召。现在你要起来，在这个时候是摩西是约书亚的他在神面前开始服侍的时候。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在每个世代当中都是一个现在时的呼召，对每位弟兄姐妹们都是现在时的一个呼召。现在你要起来啊！神告诉他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起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呼召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的，和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啊。所以神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神不仅给他一个呼召，现在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这是神做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们身上都有一个护照。当我们仔细在神面前去寻求的时候，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就会发现神会引领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啊。但不仅神给他一个目标呢，神现在告诉他一个更大的应许。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为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了。”那后来又讲到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为业。所以这个讲到呢，他们能够进入这个神呼召目的的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呢，就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这个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经历，就是他们要得到神的应许。现在神呼召他们出来了，有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应许在那边，目标也非常明确，怎么来实行呢？神也告诉他们怎么来实行。你凡你脚掌所踏，凡你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今天神要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从他那边得到他丰盛的产业，途径仍然是一样的，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为业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讲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话啊，并且呢，神就接着告诉他，这个所赐的产业是何等的浩大啊，从这旷野到黎巴嫩，从幼发勒底大河、赫人的全地，直到大海日落之处，作为你的边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应许之地啊，是非常广阔的，表明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得着的这个应许是非常丰富的，从大海到日落之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应许是非常非常广阔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得着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产业。我们今天每天所经历的是一点点的，是脚掌所踏的一点点。你想，他没有说这个，你要派一个，我现代的人可以派什么先进的武器啊，可以去侦察一下啊。但是那时候他也没有让他们派一个什么鹰啊去看一看，乃是要让他们脚掌所踏，所以要一寸一寸的，一点一点的，成为他们的实际。但是呢，虽然这个好像 动作是一个缓慢的，用脚来丈量的。但是呢，这个应许是一个浩大的，应许是一个丰富的啊，并且神说呢，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啊！所以这是神在摩西在一个约书亚身上个人身上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他的服侍当中，我们前几次知道有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哈。头40年，他觉得我能，啊，神经用了40年的时间把他做成一个我不能。但是在那个我不能的光景当中，这个40年当中，神在把他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牧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的培养。但是这个并没有结束，但神让他认识到说神能。那神能呢？神借着一个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出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觉得那个是在摩西整个服侍当中一个转折点或者一个支撑点，啊，后来他所有的服侍其实都是支撑于那个荆棘火焰所启示出来的神工作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身上也是一样的，约书亚身上他服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或者是说他今后一生的服侍的一个支撑点，就是神这个应许。好，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呢，神说我必不丢弃你，不会，从来永远不会丢弃你。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神向他列祖所启示之地要赐给他们，所以让他呢，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并且遵守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例，不可偏离左右。这个讲到呢，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操练。但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应许，就是无论前面是什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就好像摩西所得到那个荆棘火焰的启示一样，约书亚所得到的这个大的应许，就是神与他同在。这是他整个一生当中服侍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后来接着神呢又告诉他说，你所有的道路，你凡事所做的都必顺利，因为你要刚强壮胆，不必惧怕，不必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是在第1章的第9节的最后一句话后半部分啊，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然后我们看见到第10节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转折词。叫做于是，约书亚就开始这些具体的行动了。当然，这个就是后边非常长的篇幅哈。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一个词，于是，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所得到这个应许，是他能够于是去服侍接下来这所有的这些征战，所有的这些年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一个约书亚服饰的一幅重要的图画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先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这个关键的点就是神对他来讲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让他起来，啊，让他要领着这个百姓过约旦河，到他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为业，并且呢，凡他脚掌要经历，凡他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必赐给他为业。这个产业是非常丰富的，啊，神讲到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产业，但神的应许呢，就是在约书亚的一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因为神必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幅开始的时候一幅大的图画，啊，所以约书亚后来这些很具体的一些服饰，都是在这一幅大的图画当中所完成的。那这一幅大的图画是一幅非常完整的图画。有神的呼召，有明确的目标，有实行的路，有神的应许，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我们看看具体的约书亚他的在他的一生当中的一些服饰，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这些服饰当中学到一些我们当学的一些功课。约书亚这个人在圣经里边所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约书亚记里边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记载了约书亚的一些服饰。那我们 大概从这个出埃及记里边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呢，约书亚可能是生活在埃及，出生在埃及的一个年轻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已经跟着这群人出了埃及。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青年，是和少年或者是青年人，啊，所以他在埃及呢，很可能是做过奴仆的一个人，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这个历史背景来讲，大概可以推测，他是生活在埃及，已经长到了一个青年人这样的一个年龄，然后跟着摩西一起出了埃及，也就是说，他经历了在埃及的压迫，经历了什么叫做为奴的生活，但现在呢，他现在神要把他领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让他成为接受这个地为业，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在约书亚的心中啊，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从他少年的时候，或者是他青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确定哈，那个时候呢，就在他的身上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一是是是。是是不是在旷野里边出生的，因为当这个约书亚记快要结束的时候，圣经明确说呢，那一代人，就是从埃及里边出来的那一代人，不是在旷野里边出生的人，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地，啊，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所以我们非常明确的能够知道，约书亚是在埃及，啊，是在埃及出生的，是在为奴之家，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是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他的心中呢，有一个对自由、对美好土地的一个向往，所以我想这个呢，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每位弟兄姐妹们都是后来才信主的，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呢，非常，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非常蒙福，就是他们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那当然他们也是经过了一些个人身上的经历才能够真正的接受主，但是至少呢。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但至少对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今天被引到神的这个国度当中，我们看见面前所摆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产业哈，所以我们里边呢也是应该有一个同样的向往。那这个向往是约书亚在从他青年的时代，整个旷野的时代，他就表现出一个不同的生命，不同的反省，不同于当代人的生命。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哈，在这个17章里边讲到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经过这个神的启示之后所遇见的第一个征战。那这个第一个征战呢，就是与亚玛力人的征战。我们也提到这个里边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亚玛力人就代表肉体，这个就讲到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面临的征战。其实都是从最近，离我们最近的这件事情开始。什么离我们最近呢？就是我们自己离我们最近，啊，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离我们最近，不是我们的其他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所以，其实我们最开始的征战是和我们肉体的征战，并且这个呢，好像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以色列人一离开这个埃及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就开始有这个征战。那个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约书亚在底下带领着以色列这个军兵们来征战。摩西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就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征战当中，我们上次也提到是一个团体的征战。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呢，已经表现出来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性格啊。那这个征战呢，也是讲到侍奉的能力是出于神啊，并非人的武力。约书亚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大能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约书亚知道哦，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他可以在底下得胜；当摩西在山上这个手那个疲劳的时候落下来的时候，敌人就胜过他。所以我们看见呢，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征战服事的果效，征战的得胜是出自于神，不是出于人的能力啊。这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经历。当然，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在旷野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记载约书亚许多其他的，还有几处记载我们会要交通道，但是好像并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跟随着摩西的服饰是非常紧密的一个跟随摩西的服饰啊。那其中有一处记载着，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那里边讲到说，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个时候呢是个年少的，他不离开会幕，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这个服饰当中，好像这句话记载的，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是讲到他生活的一个态度，并且呢，好像我们从表面上看，不是是像上一次那个征战一个大的一个事件，乃是他讲到他平时的生活，他不离开会幕。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离开神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操练。约书亚在生活当中是有操练的人，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随摩西，并且留在会幕面前亲近神，不离开会幕，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第三件事情在出埃及记里边，是实际上是在民数记里边所记载，但是出埃及记的时候的一个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加里斯巴尼亚的时候，已经快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没经过了大概一年，据说是1年多2年左右的时间，就进到了这个加里斯巴尼亚，就是直接就可以望见迦南地了。那个时候呢，摩西打发了12个探子，要去探测这个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神告诉他们说，迦南呢是一个非常美好之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这个出产丰盛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一直在埃及，他们想还会有比埃及更好的地方吗？所以他们要去看一看，所以那一次的探子，摩西所派出的探子，实际上呢，好像是他们要证明神所向他们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也就是说，在他们里边可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能够相信神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那一次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好像是不仅是探那个地，实际上呢也是对神工作的一个，去用人自己的方法来证明一下，这个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去了。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个故事，这12个人是每一个支派里边所选出的一个人，那当然就是每个支派里边所选出来的，就是他们这个支派里边最勇敢的大能的勇士啊，所以就去了12个人，所以到那一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的确这个地是非常的美好，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拿回来的葡萄还要2个人扛。很难想象啊，就是那个地的出产是多么丰富。因而呢，他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就是那个地的人是高大的，那都是巨人、勇士。他们在人家的眼里边被看作像蚂蚱一样，结果他们自己没有信心，觉得我们看自己也是跟蚂蚱一样，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哈。如果在人家的眼里边，但是现在呢，他们觉得自己看着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那个事件当中，以色列人的心被消化了，所以我们看见那是一个试探神的，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但这个在这个错误当中，有2个人能够为神站住，他们是借着神的眼光来看的，那就是迦勒和约书亚。他们说这个敌人确实是这样子，你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是确实是高大，是这个是凶猛的。我们的确看来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呢，征战在于耶和华，神已经把他们作为食物给我们了。可是我们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呢是非常悲哀的啊，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里边又转了38年。但是我们在那边已经看见了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有是借着信心能够看见神的应许。是借着信心来看见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相信神的大能是能够胜过环境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约书亚还没有进入的成为以色列人领袖之前， 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三件事情。当然，我们相信，在这整个这个40年的过程当中，约书亚可能是跟随摩西要有很许许多多的学习的服侍。但是，圣经特别把这三个记下来呢，让我们看见，在他生命的操练当中，有几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学习能力是来自神的，学习亲近神，不离开会幕，学习用神的眼光看所面临的环境和困难。啊，这是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操练，非常重要的操练。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刚才所看见这个约书亚记，啊，摩西死了，现在呢，神来呼召约书亚，要承接摩西的职分，要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神向他的呼召，就是让他要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约书亚是一个接受使命的人，啊，这个使命使他要他能够必须刚强壮胆啊，所以他就带领着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边上，过了约旦河，我们知道就是迦南地，现在他们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边上，约书亚呢这个时候也打发了探子啊，在约旦河的边上他做了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都是在他进入迦南得地之前所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几件预备的工作。好，那第一件事情呢，他是打发了探子。那这个时候他打发了不是12个探子，也不是明，就是上一次摩西打发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个大事，每个支派选出一个大能的勇士，然后他们就去了啊。所以以色列人都在这边期待着这些探子回来。但这次呢，好像跟那次不一样。他们打发了2个探子，所以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2个探子啊，然后到这个石亭，再从石亭那边出发啊，去窥探这个耶利哥这个城啊。这两个探子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探子呢，并没有不像那个这个原来12个探子走过了以色列地，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到那之后呢，结果就不得不藏起来了，是吧？所以好像后来就直接就跑到山上就回来了，不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但是呢，他们在那边，这个探子所派去的这个，好像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他们不知道神所给他们那个地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到底是什么样，也就是说他们里边是一个怀疑的。但这次约瑟亚打发这个探子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啊，就是告诉他说，神已经把这个地要赐给他了，已经把这个产业要赐给他，他已经知道了。第一章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看见，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证明。上一次好像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验证，是一个试探，但是呢，这次他们里边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所以他们这个探子过去之后，我们会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的一样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结果呢，到了这个喇合的家里，这个喇合的家里，喇合就告诉他们说，现在啊，这个全城的人都已经因着你们的缘故惊慌了，我们的心都已经消化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得到了这句话，就已经成了他们这次去验证了的这个神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现在呢，在那个地方得到了验证，所以回来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地到底有什么什么样子哈，只是说那个地方的人心已经消化了。但在这次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原则，就是这个拉合的一家因此得救了。他们是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外邦人。按理是应该灭亡的，并且呢，他本身就是一个罪人，也是应该灭亡的。但是因着他在神里边的一点点的信心，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救恩的故事。那个窗上的所系的那个红色的绳子啊，代表着一个救恩的记号。所以这是一个不仅仅是好像是一个探子，乃是一个神救恩的一个彰显啊。所以第二件事情，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啊，在约书亚记第3章， 里边所记载的，这个约旦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记载的，这个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啊，是神第二次把这个水分开的。我们知道第一次以色列人是被仇敌所逼迫的，在红海的面前，摩西举杖，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干地。那这一次呢，是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所。这边所看见的这服饰呢，是让祭司抬着约柜，啊，走在前面。当祭司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水才停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这个服饰是把神的见证带到前面，神的见证走在前面，并且呢，这个信心是他们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所以每件事情都要去经历的。他们没有看见说这个约旦河水已经这个枯干了，已经这个水已经在很远的地方已经立起了墙垣，现在这边没有水了，他们才去下。乃是呢，他们要脚掌进入约旦河的时候，然后约旦河的水才停止啊。所以这就是说，经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能够成就神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着信心哈，你必须要经历的，要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当这个约柜抬约柜的这些祭司脚进入这个水中的时候，水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在这边显明，并且这个约柜呢，就是表明神的同在是要居首位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这征战面前，约书亚现在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神走在前面的。好，所以这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的第二件事情，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要神的同在和神在前面的开路。那过了这个这一段呢，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我们看见他们到了那边，并没有急于去要攻占这个许多，他们都是按照神的时间来行事。并且呢，到第五章的时候就记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边他们行割礼、守逾越节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到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首先所要做的是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个割礼和逾越节这两件事情啊，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例。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能好多年，他们没有这个割礼了。对，逾越节呢，我们知道是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摩西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让以色列人杀羔羊，然后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当灭命的天使那天晚上，神行最后一个神迹的时候，来就越过他们，这就叫逾越节啊！弟兄，你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神在这边重新让他们在这边行割礼、守逾越节啊，这两件事情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这个行割礼呢，就是割去肉体的情欲啊，使他们能够在灵里边能够来服侍神，重新来守逾越节，就是重新再一次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就是借着血。神所成就的以色列的百姓才能够在他面前能够蒙恩，能够，所以这是一个恢复与神关系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可能现在这个在整个这些旷野的行走当中，虽然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但是跟神之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是外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现在神要借着这两件事情，把他们重新带回到里边去。重新带回到这个他们自己里边与神之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关系上，然后他们才开始征战，这也是他们要征战能够得胜的一个必须要做的，就是他们要割去肉体的情欲，割去这个要对付肉体才能够对付仇敌啊，也是一个征战的次序，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征战的次序。和与神恢复与神之间关系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四件事情也同样是记载在第五章，就是约书亚呢在这边遇见了一个人啊， 他约书亚就靠近这个第五章第十三节的时候，讲到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啊，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也都是非常熟悉的。约书亚看见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所以他就上那边问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但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的这个显。这显现啊，圣灵显现，借着这个人显现。那当圣灵显现出来的时候，这里边这个回答是非常特别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帮助神的子民的，但是呢，在这边他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像约书亚那个时候一样？约书亚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是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面对的是耶利哥城。那大家都知道，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城，是一个有高大的城墙，里边有非常多的勇士军队的一个城。就是从外边看呢，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固的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现在面对着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何等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想象是神来帮助我们，但是这个圣灵在这边，就是这个人的回答呢，是是非常特别的。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最本质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是让神做主。哦，这才是真正的帮助。不是我们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需要神帮助的，我们非常为着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让神在这些事情上不仅仅帮助我们，乃是成为元帅，成为做主，成为带领的那一位。所以这是约书亚在这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哈。那我们知道这四件事情。是进入迦南征战的之前，神让约书亚的一个学习，所以这个呢，这四件事情所代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也我想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要。接下来之后呢，我们才看见他们进入一个一个的征战。那当然，第一个征战呢，就是耶利哥城，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在这边特别讲这个故事的细节。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征战的方式完全是来自神的安排，啊，那耶利哥城这么坚固，以色列人在这边每天走一圈，每天走一圈，第七天走七圈，然后就他们自己在也不，我想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耶利哥城里边的人呢，更是觉得他们在做什么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完全不符合这个常理的。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约书亚学习顺服，不靠人的方式。那前边所有的这些功课，对约书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后边那件事情，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这个元帅的意思就是他一切都是要他靠他来带领，靠他来带领。如果约书亚也是会打仗的人嘛，那我相信他可以做自己的战争计划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位元帅，这个元帅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就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这个得胜完全来自于顺服神的方式，不是靠着人的策略，不是他有什么策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在这个耶利哥城里边，他们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一次得胜啊，就是坚固的城完全被。不会，我们可以说不会吹灰之力就攻破了，那完全神自己把它攻破。这所以这个战争的得胜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得胜，那也是整个进迦南的第一次的战争，对迦南的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民族和各个王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快一点啊，接下来这个我们就看见他们到了第二个城呢的名字叫爱城。叫爱，这个城的名字叫爱。 爱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小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城是一个很小的城，和耶利哥城相比呢，那是非常小了。虽然是很近，但是很小的城，没有那么高大的城墙，那里边也没有那么多军队和勇士。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容易了，就是不需要大家都去了，就去两三千人上去，就完全可以攻打爱城。”所以呢，结果我们知道哈，在第七章里边就记载了。他们在这边遇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这个失败的背后的原因啊，当然有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他们没有来求问神，这是一个他们失败的原因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经非常明显的记载，就是因着一个隐而未现的罪拦住了神的工作。这个隐而未现的罪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叫亚干啊，亚干呢他犯了罪。因为在开始那个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有命令，让他们不能够自己那个存留这些这个所掳来的。结果亚干呢，他贪心，他就把这个战争时期的这个掳这个东西自己留起来了。那所以这个呢，就是成了一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失败的因素。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爱城失败之后，他们就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审判警醒。然后之后呢，又继续重新在神面前立约，重新向耶和华求他的恩典。结果第二次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在爱城这边得胜了，就是记载在约书亚书第八章。那这里边我们虽然不能够仔细去看这些细节，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应该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悔改能够带来恢复。是神的策略是超过人的经验的。悔改能够带来恢复，必须要在这个失败当中学习怎样来悔改。那我们看见，接下来呢，在这边他们也遇见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难处，比如说畸变人，他们设立了一个诡计，然后说他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穿着已经被穿破的鞋，这个面包已经都长了毛了，然后他们就。要跟以色列人立约，那这边他们就立了约。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畸变人就是他们附近的人，就是他们应该去消灭的人。但是这次没有消灭，也是对他们整个后来留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但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他们学习的功课，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神啊，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说：“哎，这件事情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已经起誓了，已经没有办法，知道错了。”好像没有办法再改了，所以这是没有求问神呢，就往往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难的环境当中。你已经进入这个环境当中，你没有办法再改了啊。那在我们接下来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整个进入迦南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也有神的奇妙的工作神迹啊。比如说在第十章里边。这番可以叫做是南方之战哈，神在这边呢叫日头可以停住啊，然后第12节的后半部分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停止在亚比谷，于是呢这个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仇敌报仇，这是第十三节，10章的第13节，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边显出他一个能够介入。这个自然律的一个能力，所以神是有能力可以改变的。但是神在这边呢，让他们知道，神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征战，神也是一个控制这个自然律的一个神啊。神接下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征战得胜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就不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讲了。但我们就接下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按照次序，他们已经得了这个许多的地方，然后要按照这个次序分地，把这个地呢分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但是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进入了，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呢，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打，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从这边到这边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以按照这个神的应许，把这个地去分，就已经就分下来。所以这个分产业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 功课，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灵里边所得着的这个生命是带着丰盛的产业的。但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觉得我们仍然是很贫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还在失败、软弱和困惑当中。但是呢，我们的产业是已经分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得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产业一块一块的分好了呢？因为这个产业是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下面他们仍然要去得，但必须是用脚掌所踏，必须去征战。但是在这之前呢，他们就要把这个产业分下去，就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信心，在神面前得着的一个证据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哎呦，真的觉得很失望，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边所赐的产业是丰盛的，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是知道我们得着的，虽然现在还没有那个到达得胜的这个终点，但是承受产业已经成了一个事实，让我们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取得这些产业，并且在这个分产业的过程当中，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设立陶城和这个立位城这两个特别的事情。那这两个事情呢，是代表神工作的恩典，陶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就是错误杀了，他可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像今天哈，这个法律相对健全一些。那个时候，如果他杀了人家的人，他们就会去报仇的，嘛，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是把这个法律攥在自己的手中。那他设立陶城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啊，他是可以在这个陶城里边去逃，就躲避这个，可以免去被这个追杀的这个命运的。还有立位人呢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他们给他们专门的城，让以色列人来供应他们。所以这是表明神的恩典啊，表明神的怜悯。那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约书亚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仍然是勤勉，仍然是一个继续在立约里边的一个忠心到底这样一个感觉啊。所以呢，到了约书亚记第23章的时候，24章、23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约书亚向着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非常深，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啊。这个劝勉就是以色列约书亚向着在世间向着这个百姓的讲话。啊，包括他的预言，那这个讲话，这个劝勉的中心的思想呢，就是他要以色列人能够在神面前忠心到底，能够跟随神忠心到底。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这些都是借着列祖，他说约书亚向众民说，以色列这个的神耶和华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啊。从大河这边，然后他讲了这段历史。但是现在神已经把这个产业赐给你们，并且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过红海，讲了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人这段历史。那最后呢，就是要让他们也心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实的侍奉他，并且呢讲这个埃及的神、大河那边的神，他们原来列祖所释放的神都要除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约书亚心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负担。他讲这段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讲这段历史的目的呢，是让他们能够专心敬畏耶和华，诚心的去侍奉他，要弃掉埃及的神，去掉大河那边所有的神，去掉他们那个所侍奉的这些假神，专心侍奉耶和华。然后他说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最后约书亚的晚年的时候，他仍然是立定心志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必须呢，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有一个有一，因为这个环境会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要立定心志啊，要跟随主的一直到底啊。约书亚整个这个一生当中110年的过程当中， 圣经记载说呢，在他在世和约书亚同一年代长老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带领的是整个一个世代的人来侍奉耶和华。啊，所以这个服饰在神面前是非常蒙神祝福的，啊，蒙神纪念。所以我们看见他整个一生的一个总结，一个主线就是跟随，啊，承接一个职分。然后呢，在这个承接的这个职分上学习，靠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征战、分地，按照信心把神的产业就已经好像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得着的，虽然好像我们有时候还没有得着，但是在信心当中，如果能够是落实下来，我们就确定啊，神一定要把这个赐给我们，然后并且呢，最后他是忠心到底的。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性格当中，学习了顺服，学习了刚强壮胆，学习了保守神的同在，啊，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他生命的经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把这个约书亚的一生放在我们的面前。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交通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盼望着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无限的工作。啊，你把他身上的所学习的，实在是能够加工在你今天的教会当中，加工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中。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同在，何等需要学习我们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得着，能够成为我们的产业，脚踏所踏之地都归于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Amen.
门。好的，我们在分主之前。稍微有些报告，我们要来这个，这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哈，今天是第一个星期五，然后明天后天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2026年第一个主日呢，有三位弟兄会在新年当中给我们一些劝勉，孙家荣弟兄、李世博弟兄和吴建辉弟兄，然后有三位弟兄姐妹，纪言、邦邦还有那个 Audrey 他们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他们的服事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祷告，盼望着神使用他们，在这个新年当中，来一同让我们得着劝勉，能够在这个新的一年为主，能够更多的为主而活。我们1月25号会有一次受浸聚会，那1月11号会有受浸义交通和薄饼义交通，请为着这个聚会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们鼓励我们周围出信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们没有受浸的话。1月11号能够留出时间来参加这个交通聚会。那我们1月10号，在周六福音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会有一次服事聚会，是在下午3点钟，服事聚会3点到5点，然后我们是从5点到7点，我们也会有饺子晚餐，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进入这个福音的服事。好的，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